第二，不了之朔兮过失，你会远离这个过失。可是你在生的时候经常受持啊，念佛一天至少两万声佛号，对不对？至少一部无量寿经，你如果是这样受持，你还会有没有朔兮的过失吗？不会。请看经文是什么，经文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眼目不乱。眼目者是你的心意识所现的境界，你眼睛所见到的，这叫什么？都是佛像啊。声音是什么？都是佛号的音声啊。心中所现的心意识像是什么？都是依师俱具的法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眼目就不乱，眼目是你所见的境界，都是清净的。听的是佛音，对不对？看的是佛像，想的是佛的法义，你眼目会乱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活着的时候，你的眼目、你的六根六识通通在哪里熏习？通通在佛像、佛的音声、佛的法义上熏习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这个朔习不够，那你每天烦恼比较出众，那你临终什么东西会比较重？烦恼相会现前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关键的。所以你修习要够用功到这个地步，这第二种远离过失。第三种远离过失，他说有两种相，不是要加二吗？哦，虽然是一项而已啊，但这一项当中有两种，两种威仪过失。哪两种威仪过失啊？不要看披寻记，请看经文。三跟四，手不扰乱，心不扰乱。手的意思是代表身啊，身就没有扰乱的相，对不对？心也不会胡思乱想。心不会胡思乱想，身体就不会躁动不安啊，就不会这样子啊，好像在空中要抓什么东西一样啊，心里面呢胡思乱想，妄想之后呢，眼前就现那个境界啊，手不扰乱，心不扰乱，远离这两种威仪的过失，你会很安静，对不对？很安静啊，你愿意拨着念珠，拨着念珠，你就放在胸前或者是右胁卧，保持身形不乱，保持身形不乱，两种威仪过失不犯。好，第四种相，有三种相呢，不畏相过失，不畏生出三种会于对于死这件事情有不畏的那个啊，那种威仪。好，这边是包括什么？底下的三个，身不烦扰，不思大小不净，就是大小便不会失净啊。七，心不污秽。心不污秽，身不烦扰，大小便不失禁，心也不会有一些非人的干扰，这是三种部位相，你会远离。好，我们对照经文就可以了，那直接看经文会比论文清楚，我只是要你带你们来对经。污者有两种相，是不是又加二啊？所以要加到哪里？加在第八第九，心不错乱，手不摸空。这时候啊，心完全安住在佛号上，安住在正念上，相信你必定往生，对不对？手也不 摸空。好，威仪会安，非常非常安静。最后第六者啊，论文，身不调柔过失，远离身不调柔。于是你看到往生好像的人身体都是非常非常调柔的，对不对？死后只要大概两个小时，身体一般人都硬邦邦的。可是念佛得好像往生的人呢、啊，穿衣服啊，都可以穿最窄的衣服一样套下去没有问题啊。这就是随其经文讲，随其坐命中，随其坐命中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啊这个坐着往生、站着往生，随你的愿呢、啊，都可以视现种种的调柔好像啊，调柔好像。好，这就是论文把它归纳为六个，其实广分别其实还是十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一个可以对？好，这是十种啊，六项啊，远离六种过失，总共有十种项。好，底下雨夜的清净项，雨夜清净项呢，论文把它分作两颗五种啊，两颗五种。第一个，相庆未时。如果你经常受持这部经的话呢， 彼此跟师兄弟呀、互相在谈话的时候，就会彼此互相提携、互相安慰、互相鼓励，对不对？互相支持、互相称赞啊，这叫做相亲喂食，会远离以下五种过失。何等名为五种过失呢？一者却不过失，你会经常讲善语，善语不是善良的话，善的意思是跟法相应的话，对不对？不会去谈那些人间的王论贼论那些事情，不会，这是却不过失啊，远离却不过失，这都是反的讲哈，论文都是反，因为他要远离这五种过失嘛。你远离却不过失，不会去讲人家会害怕的话，就会讲人家会生善的话，对不对？跟世间善、跟出世间善相应的话，你会多去讲这类的话。第二种，会远离粗犷的过失，粗犷就是讲粗话，相反过来就是讲软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经文不是就软音吗？软音就是柔软、安慰人心的话，同理人家感觉啊，不会去触碰人家难过的事情，你会知道不要去让人家受伤，讲人家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。第三种，也会远离弃舍佛语、做不相应性论的过失，这个呢在经文叫做乐音，乐音不要讲的乐音哈、啊，不是那个音乐的意思啊，就是弃舍佛语，也就是说相反，你会经常谈什么？谈佛的法义啊，称叹佛的功德的圣妙，赞叹对方受持佛法、修学法行的一些胜利事，都会讲一些跟佛语修行相应的东西，不会去称叹，不会去讲那些细论的过失，不会。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你会远离不赞叹如来的过失，只要讲到佛啊，哎呀，心里面就高兴，对不对？昨天我梦到佛，昨天我定中见佛，大家谈这类的事情，哎呀，昨天我见到有一个人啊，哎呀，那个整个那个慈祥啊、慈悲啊，感觉那个温暖啊、受用啊，都会讲谈到这些事情，彼此称赞彼此的功德，就像是菩萨现行是一样，会多去赞叹如来菩萨佛的种种功德事，这叫做爱语啊，经文叫做爱音。第四种。第五种，会远离同法者不思见悔的过失，同法者就是同修的道友，同修道友呢除了讲好听话之外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当对方做错了、讲错了，或者是思想有错误，就会去跟他更正，劝告他其实应该这样子想的，应该这样子作意的，应该这样子做的，应该这样子说的，会给人家劝谏，不是在背后重伤。可是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佛弟子，不去劝谏当事人，反而都在当事人背后讲那个了的吼，安怎啊，拄到伊的时啊，你好大菩萨，虚伪的要死，你干嘛在人家面前该讲话就讲吗？在别人背后讲到就歹听，这是什么乡民得贵，是不是呢？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同修道友，话对别人有利处的，虽然很难听，当别人可以接受的时候，心情还不错的时候，该劝告就劝告，不会把这个话留在背后变成重伤别人的，不应该的。这个就是这边，于是呢，你会说什么语呢？柔和音。我难听的话会在你面前讲，我会不会在别人你后面讲就不会了？我这样讲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有这样的问题。那可能是意见上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的劝告是有错的，你可以更正我，那我也长一个智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同修道友要这样子对待，而不是反而都在后面了嘀嘀嘟嘟，尤其是在法师的背后讲法师的过失，更是不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更是不应该的。这就是这个五种远离敬畏与彼此相对待语言之间的过失。第二种，你有些时候呢，你会得到什么？得到佛菩萨为你祭别，祭别就是受祭啊，受祭。与祭别事呢，你能够产生自作证的功德。由此之故啊，远离底下五种过失啊。哪五种过失呢？这是语业的清净相。 何等名为五种过失？一样对到经文，一者欲所证得妄念的过失，也就是说你不会妄念，对不对？凡事这个级别不一定是佛真的现身为你受记，而是我们的老师，一切的善知识，你的同修道友为你所说的佛语，为你所说的一些劝谏，你完全都能够牢记在心，不会妄念。对你今天做得到的事情，你也完全都能够记得下来。所证就是你做得到的事情。对你做得到的事情，对你已经了解过的事情，对你学习过的事情，你永远不会忘失，远离忘失的过失。所以呢，经文叫做什么？无碍因。你对于受持所证的法义完全没有障碍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论文说前后语言相为过失，前面讲一样子，后面讲另外一个样子。在经文呢叫做静音，静音呢加一个字呢静顺，你所讲的语言呢是调顺的，前后是一致的，心里面怎么想外面就怎么说，不会心里想一套外面讲一套，这不是恭敬的，这不是静顺法义的心啊。你前后的语言都是如啊，是不异于者。三者道理相为过失，在经文呢说什么呢？受因，受因呢？受是什么？受就是你所理解的，你对于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所理解的道理，那个受呢，就是受用的道理。你可以做这样的解释，因为菩萨是这样解释的，你会把受用的道理经常拿出来关照你的生命境界，你的生命境界呢，会调成跟这些你所听闻的道理呢相称顺的表现。相称顺的语言，所以你所讲的语言呢，不会违背你所相信、你所解了的道理，不会违背。第四种，尽信圣教诸天贺者过失，啊，你不会得到那些天护法的那些教训，也就是说，你所行的都是如法，你所想的都是如法，你所讲的都是如法的东西，护法就不来怕列讨看。有些人呐、啊，修法不用功啊，犯了三昧业界啊，就经常护法会敲你的脑袋、脑盖壳、脑壳瓜子，嚯，敲起来就感觉像是头撞到地上、撞到墙壁一样啊，那个难过很难过的，那就是护法来教训你，护法教训你，就是诸天贺者，远离诸天贺者的过失，经文叫什么？天所受因。这个时候啊，非人不但不来干扰你，他会护你的法。对不对？会让所有的鬼神呐、啊、远离你500里之外，不会来让你身心不安，啊，家宅都是吉祥的，啊，家宅都是吉祥的。好，这就是诸天贺者的过失。五者如来贺者的过失，经文说佛所受应。更殊胜的事情是，你会啊得到佛菩萨亲临在你的定中，乃至于呢你醒着的时候眼睛会见佛，听到他亲自为你做开示，很殊胜吧？听到佛的法音呢、啊，亲自为你做开示。好，当然有些时候呢，他可能不是讲很好听的话，有时候会教训你一下。不过呢，都是慈悲的法语，对不对？慈悲的摄受。好，这是五种语业的殊胜啊，都用反的话来讲。好，最后六一三六业，又有远离五种过失，应知意业上的清净相。底下呢讲五种啊，底下讲五种，这五种呢。弥勒菩萨这样的解释啊，所谓依宪法义呢，有前四种；依后法义有后五种。宪法义就是现前了、啊。底下呢有现前是这一生，你立刻会感受到的意业清净的利益。后法就是来生，可能是你下一生，可是你下两生之后就是后法。后法就是来生了、啊，你来生会得到第五种意业清净的利益。前面四种利益呢，都是意业在这一生会感觉得到的利益。那么何等名为五种过失呢？也一样要远离这五种过失哈。第一种，不忍过失，请看经文，复次假设当知四种意业清净，云何为实？一者无分啊，那个是会了啊，请在那个会的上面呢多加一个十个小随的第一个，一个分有没有？一个分数的分底下一个心。就是现前愤怒的意思啊，这个慧就是那个愤， 是现前对于不饶于禁，立刻想要拿刀拿杖去追杀别人，气到这个程度，气到有没有发狂啊？无悔不怒他人，就是那个愤不现前。请看论文，什么叫不忍过失？不忍过失有两个，一个不能忍受现在境啊，你如果现在遇到什么事不饶于事，有人打你个巴掌，那当你面前呢，骂你王八蛋，对不对？乃至用国骂跟你开骂，你说干嘛？我哪得冒犯了他呢？立刻就回骂回去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现前不饶于禁，愤会现前。如果你是受持经典的佛弟子，你就不会远离这种过失，远离对于现在的不饶于禁你起了愤恚心的过失，不会。第二个，如果你现前那个人人高马大，你不敢拿他如何，他一离开你就比他个中指给他看，对不对？那种心是什么心？恨。恨就是离开现前境你还怀恨在心，执持不舍，记着那个尿出弯，对不对？那是对于现前已经离开了，是过去境，你回想到哎呀，当初廖成林曾经骂过我，对不对？可是廖成林已经不在你现前了，这个境界已经过去了，可是你的愤怒的心没有消除，那种心呢，不叫做愤，就改成叫做恨。所以经文叫做恨，无恨不语。你不会起那种恨意在念头啊，讲话就不会酸酸的啦，就是这个。这是第一种，你会远离这两种过失，都是跟嗔有关系的过失。第二个，你会远离复常的过失。复常就是前面是人家对你不好啦，复常是你自己做错了。你会有两种过失，如果你经常受持菩萨这样的经典的话呢，尤其受持本经的话呢，你不会有这两种过失。第一个叫由复常故，复常是复常即短呢，请看经文，不求短，不求，加上一个字，不求人短。很多人很好玩哦，自己明明在那个地方做得不太好，老是看人家那个地方也做得不太好，让自己想要好过一点，干嘛？人家也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人家那样子并不代表你也可以那样子，懂吗？如果你有看到人家一样的过失，看到人家过失，你要想起自己也有那个过失，把你自己有那个你所看到的过失一样要求忏悔，这就是由复常故，不是反过来求人家的短，不是啊。看人家跟你一样的过失，于是你会觉得好过一点吗？不会的。第二个，勿作烧脑故，勿作就是后悔。当你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又不敢发漏，又不去拜忏，然后呢老是放在心里面烧烧，怕有一天人家会发现，对不对？你就会面子挂不住，这个东西啊就打个结在你心头，这是什么结缚嘛。所以心里经文就叫无结缚。如果你不要复偿这些你做错的事情，早早把它忏清净了，勿作这个后悔的心就不会在心中烧啊，对不对？远离这种过失。好，这是受持这个三十二菩萨正行、十三中道行的好处在这里。好，第三种，远离贪染的过失。贪染过失有两分，一种希求诸欲即受用故。当你读了这些三十二菩萨正行、十三中道行之后呢，你就知道五欲六尘的东西好不好，有没有完全没有过失的功德？没有，完全都是过患。虽然有暂时的乐受，可是都是颠倒所受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再也不会去贪染这些颠倒受用的境界事嘛，就是这个希求诸欲受用故。经文当中说什么？无颠倒想，你不会把这个五欲六尘呢当作是常乐我净的境界，偶尔呢起爱染希求的想法，不会，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无明烦恼的过失所缘的境界，都是颠倒无明的所缘境。对于圣道的修学，你会远离希求出离怨，就是怨恨，不喜欢出离，不喜欢修学出世间的善法，不喜欢起对这个五欲六尘的厌逆想，这就是什么懈怠，放逸懈怠。所以经文说什么心无懈怠，什么叫心无懈怠？表示你会念住在道啊， 对不对？一有空，生活工作一摆下来，立刻就把你的心摆在道地上面，让你心呢起道火的作用，不放逸，不懈怠，不随身境界，在那边五欲六尘的受用事，在那边团团转，不会，你不会不喜欢修行，你会很喜欢修行。啊，陆文说，对于希求出离这件事情呢，起怨对心，你只要有正见，你不会对于出离道啊起怨对心。这远离第四种贪染过失，第四种远离妄念的过失，对于你所修学的戒定慧、三无漏学的相应法教，你忘掉了，那很麻烦了。好，请在论文这边写：色受不正见，不正见的相反是什么？慧，对不对？你会跟慧相应，不会色受一些不正确的、不正确的知见。于断，断就是什么？戒。心就是什么？定。把戒跟定归作一类，把慧跟不正见这里归作一类，有两种妄念过失。戒定是方便，目标是要你得到无漏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把慧归作一类，把戒定归作一类。那么如果你忘失了戒定慧三无漏学，这就是妄念嘛，对不对？把戒定归作一种妄念，你于断迷乱，于心迷乱。断就是你不应该做的，你却因为忘失了戒规啊、戒律啊，有所违反。心，心应该要住在止观不乱的所缘境上，色心不乱呢、啊。可是你迷乱呢、啊，你忘失了修定学的所缘境界，这是一种过失哦。那么对于一些境界，你该要用正见来决断明眼，决断分别见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反而起了爱染心、希求心，这表示你色受了不正见，你起了我所的一种颠倒想啊。所以呢，在经文讲什么呢？讲了七者，戒不放逸；八者，逸乐不思欢喜受，这包括了六度了，用布施来设六度啊，布施来设六度，戒就包括定，六度以般若为上啊，用这样来对文了 啊，有点勉强啊，不过经文跟论文这样相对，主要就是对于一切圣道的所依事，你忘失的正念啊，不管它是三无漏学或者是六度四摄都可以说啊。那如果你今天对着生命境界，你忘失了戒定慧，忘失了六度四摄，忘失了一切常乐我见，反而随顺了这个不正见去走，忘失了无常苦空无我是圣地的教法，这就是妄念的过失。你经常受持圣解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个过失。好，第五者，所以到这里为止的前四个都是宪法的利益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一生会得到的利益。你只要好好受持菩萨藏，好好受持本经，你这一生就会得到远离不忍过失，你不会生气。第二个，不会对于自己的过失，对自己的犯错呢，会有复偿的过失。第三种，不会对于五欲受用境界会有贪染过失。第三个，对于你所学的善法有妄念的过失。这四个过失至少都会远离。来生，来生会有什么样子的利益呢？五者祈愿过失。对于你，对于来生的祈愿，一切的过失，过失就是违缘呢。你有什么愿，在这一生发了，来生就应该满愿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祈愿过失就是说，你这一生有这个愿，可是来生不能满愿，这个叫做祈愿的过失。那为什么你不能满愿呢？请看底下论文说：由自亲见，远离广大诸佛菩萨自所加倍诸佛国土，请把诸佛国土夸呼，微妙愿故。公家等级什么意思呢？自亲见就自己以为，因为你这一生呢，如果没有好好修学，你就觉得说啊，我业障一凡夫一个，对不对？念佛也不得力，持咒也不得法，对不对？修止观老是散乱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说九星柱了，连第零星柱都入不去，因为为什么？你连要修什么所缘都不知道啊！一切的止观善巧完全都某怎样，于是呢，就自己觉得完蛋完蛋了。不要忘了很多净土的圣贤录里面，一生啊， 十恶不赦的人大有人在，临终只要得善知识一念劝，至诚恳切的念一句佛号，都可以必得往生，当然是下下品。这样的人就可以往生啊，往生下品的净土了。你今天呢好说歹说也好好的读过我们这堂课，有40几堂课了吧，对不对？善根总算多少重一点了吧，不会完全都没有功德吧，对不对？只要让这么多40几堂课的一分功德现在念见，你就不应该自我轻贱，你就要拿这个功德怎么样回向往生净土，自己觉得可以做得到，信心不退，不要自轻贱。而这种过失是什么？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哈哈不哈哈啦啊，就什么恶向胆变身，我既然已经被开过罚单了，罚单就贴在挡风玻璃上继续超速，这样干啊？不是啊，像个颠倒见嘛，对不对？临终前哪怕就是一念回心都还有得救，对不对？何况再生的时候受持过这个菩萨法藏，菩萨法藏不应该自我轻贱。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，菩萨的本愿是不舍一人的，要相信这件事情啊，菩萨的本愿是不舍一人的，他已经成佛了，他的愿不会骗我们的，不会狂惑我们的，你要深信这件事情。所以对于后法会得到利益有肯定的信心，于是呢你会得出两种，远离这两种新的过失。第一个，远离什么？有维系意乐引发诸法。为什么呢？在经文说，经文放在第三个第十个，得三昧定获得一切佛法，就是这个。好，你不妨把这个经文抄下来，抄在这个论文的旁边，有维系意乐，维系意乐就是得三昧定，你心就会很安定。你只要深信解我受持菩萨藏是有功德的，用这种功德回向净土必得往生，你是这样子深信不疑，你心临终的时候就如入禅定，就是这边所谓的维系意乐，这个时候什么佛法都想得起来了，引发佛法。因为你入三昧定故，以定力摄持，心不散乱，过去这一生所栽培的善根通通在这个时候浮上心头，浮上心头，乃至于呢佛菩萨现前就为你说相应的法教，哪怕不往生呢、啊、就是能够得到三昧定，引发一切的佛法。第二种，虽然是得到这么大的利益，底下说于一切法殊胜世间，把世间圈起来，对世间的心胜差别起娇蛮故。有些人呢、啊、临终的时候还会想啊，我的财产这样分该不该厚呢，大儿子应该少给他一点，因为他对我不孝顺，二儿子应该给他多一点，因为他对我临终的时候不错，这就是世间心胜起娇蛮心。临终的时候啊，不思维佛菩萨的名号，不思维佛菩萨的功德，不思维依师俱基的法义，反而还在意念不舍世间心胜的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违缘。这个时候啊，会远离这个违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住禅定，引发佛法，自然就离开对于世间心胜差别式的娇慢心。经文说什么？远离共高我慢，对不对？第九个啊，离共高慢。共高慢不是在佛法上的共高慢，是在世间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啊，这些金币留给大家，夏威夷我去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要去西方给他世界啊，这些东西国家安怎好，留给大家受用，没有一点点不舍，没有一点的我慢啊，这样你辛苦都我谈的呢啊，给你们便宜了，心里面不会有这种不舍之心、啊、没有这种颠倒的想法，办好利益办好起，一心一念，对不对？通身靠道，只有佛菩萨是我所依。你这个心是不是很确定？这个就是关键。你对菩萨这样的法义，纵使法义记不了太多了啦，这就是结论。这就是于受持菩萨藏得圣解的利益事。你记得有这个功德，把这个功德框开来，你就不怕，你就不辜负你在40几次啊受持这部经的利益，对不对？因此之故啊，即愿彼故，你就会发起对于愿生彼国深切的信愿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好，经文到此这边，论文也结束了。论文在这边说啊，于以上分别菩萨藏教授圣解圣利无量标示中，当知有无量无数圣解圣利 以上呢，格布里兄啊说这个生与义三种各有十个利益，对不对啊？总说有三十种，可是呢广说菩萨藏当中的一切利益是其实是无量无数的，无量无数的。于此地中于欲接着文更不浮现，到把入菩萨行这段文讲完之后呢，其他部分的本地分的解释啊，弥勒菩萨就不再做解释了。所以由此知道我们所抉择这一品入菩萨行前面的第四十九卷，这部入菩萨行的四种，用大宝积经，用佛说摩诃眼宝严经这段文的解释是非常充分且必要的啊。所以特别花这么段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共修这部经，用这部瑜伽师地论请弥勒菩萨无着菩萨来为我们做解释啊，希望各位呢能够稍稍的哦，把这部经呢能够摆在心头，以后啊经常反复的拿出来啊批读啊批读。因为这部经算是难，我必须要承认我讲的不是说太好啊，我自己也觉得不是那么的畅顺啊，虽然我很尽力了，可是我也愿意以后啊会再有机会啊，再有机会重复再去有这个报告的机会。最后回到经文上来看第十页圣流通分的最后两段文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啊，送完这两段文啊，当作我们真的在此发愿呢、啊、受持本经啊，然后呢再回向发愿呢就随自己了。好，大众合掌。复次迦摄，若有恒沙国土满中七宝供养如恒沙等诸佛如来等正觉及弟子众，如恒沙劫一切施安至波尼环后起七宝塔，不如是足信子足信女闻此宝严经，受持讽诵为他人说，不毁谤也。若有女人说此经者，是女人终不堕恶趣，亦不复受女人身也。复次迦摄，若有足信欲以一切真妙供养此经典者，当受持读诵书写经卷为他人说，是为供养此经典矣。若有受持讽诵书写为他说，是为供养诸佛如来佛说此经时，尊者大迦摄一切天龙鬼神世间人民闻佛说已欢喜奉行。好，本经就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。那这部经算是比较古老的翻译，所以文字不像是唐朝翻译经典的畅顺啊。那么因为这部经比较古，那弥勒菩萨所讲的一些师地论也是针对比较接近古的文字，所以我就选择这品经来跟这部论对读。那么你只要把这个法义搞熟了，那么用大宝积经或者我们流通那个精装本的那部经啊，都可以用来受持一样的法义啊，一样的法义。那么你们不妨可以去参考，像那个印顺导师也有对他解释大宝积经的讲记，可是如果你读过这部论呢，就可以知道他的讲记有很多地方啊其实还不周到啊。这部论文对他的解释算是非常非常充分啊，非常充分的啊。希望能够各位学长多重视这部经啊，这部经对于整个菩萨的修学有很多纲要性的提示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就算是在这里呢把这品经告一个段落。那么还剩半个小时，这样吧，我也很高兴今天我就看到早上我在三楼图书馆备课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这个我们印刷厂啊送来一包一包的东西，我就去看，其中有一本弘一大师演讲录。记得我开讲这一品经之前呢，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是在这本书现在在三楼结缘啊，这本书的第十七页，演讲的题目叫做《改过实验谈》啊。时间够的话呢，他老人家对于净土宗人的那个开示有一段文，我也念给各位听。我首先呢念 改过实验弹给各位听，你们手上没有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文字很白话，你们眼睛闭起来哈，想象是弘一大师念给各位听的啊，他的像是这个样子，不要想是我哈，想是我就不够庄严了，你就想象弘一大师在你心，其实我读经的时候就是这样读的，比如说你读弥勒菩萨的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你就想弥勒菩萨现前嘛，对不对？读龙树菩萨，你就想象世尊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须菩提啊，舍利佛啊，第四天啊，这些都现前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受持经典啊，第一分那个序分很重要。我们经常都会念那个经的序分，把那个坛城啊观想现前，自己想成是那个坛城的一份子，就在佛的座下亲自听佛宣说法音啊，这样的心你会很庄严，很庄严。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哈。好，今值旧历新年，啊，请观厦门全寺，这在厦门的妙寺寺，释迦牟尼佛的寺啊，妙法莲华经的妙啊，在这个寺院里面所讲的，请观厦门全寺之中，新气象充满，门户贴新春联，人多着新衣，口言恭贺新喜，新年大吉等。我等素信佛法之人，当此万象更新时，也因一心乃可，就把自己的心更新一下啊。我等所谓心者何？新年的心哈。我等所谓心者何？一如常人贴新春联、着新衣等，以为新乎？曰不然。我等所谓心者，乃是改过自新的心。但改过自新四个字范围太广，若欲演讲不知从何说起，今且就我50年来修行改过所实验者，略举数端为诸君言之。我于讲说之前有须预言预陈者，即是以下所引诸书，虽多出于儒书，而实合于佛法也。然因谈玄说妙，修正次第，自以佛书最为详尽，而我等初学之人，持功敦品、处事皆悟等法，虽佛书中亦有说者，但如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，适于初学，故今多引之，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所著。以下分为总论、别释二门。总论者即是说明改过之次第。一者学，须先多读佛书、儒书，详知善恶之区别，即改过迁善之法。倘因佛儒诸书浩如烟海，无力遍读，而亦难于了解者，可以先读格言联璧一部，于自儿时即读此书，归信佛法之后，亦常常翻阅，甚觉其亲切而有味也。此书佛学书局有排印版圣经，哦，真的好像现场一样。好，第二省，反省的省，既已学矣，即须常常自己省察，所有一言一动为善语为恶语，若为恶者即当痛改，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，又于每日临睡前再将一日所行之事详细思之，能每日写录日记尤善。三者改，省察以后若知是过，极力改之，诸君因之改过之事，乃是十分光明磊落，足以表示伟大之人格。故子贡云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阴，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。而古人云，过而能知，可以为明；知而能改，可以极胜。诸君可不免乎？别释者，即是分别说明于50年来改过迁善之事，但其事甚多，不可胜举。今且举10条为常人所不甚注意者，先与诸君言之。华严经中皆用十之数目，乃是用十来表示无尽之意。今于说改过之事，仅举10条一耳。正以是于之过失甚多，实无尽也。此次讲说时间甚短，每条之中仅略明大意，未能详言。若欲知者，且是他日面谈耳。一者虚心， 常人不解善恶，不畏因果，绝不承认自己有过，更何论改？但古圣贤者不然，今举数例。孔子曰：五十以学义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又曰：文义不能习，就是改变的意思，迁徙的意思啊。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屈不欲为当时之贤人，彼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夫子何为？对曰：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圣贤尚如此虚心，我等可以共高自满乎？二者慎独。吾等凡有所作为，起心动念，佛菩萨乃至诸鬼神等，无不尽知尽见。这件事情对我很管用，经常想啊，不要疑神疑鬼的，但是想你的心念，佛菩萨都知道啊。若时时作如是想，自不敢胡作非为。曾子曰：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言乎？又引诗经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此术语为鱼所常常意念不忘者也。三者宽厚，造物所计，曰克，曰巧，克是时刻的克，就是克，刻苦的克，巧就是善巧的巧，曰克，曰巧。圣贤处事为宽为厚，古训甚多，今不详录。宽厚刚好跟克巧，刻薄啊，巧就是挑剔啊，刚好要相反。第四，学吃亏。古人云：我不是何等为君子，但看每事肯吃亏者便是；我不是何等为小人，但看每事好便宜者便是。古时有贤人某临终，子孙请遗训，贤人曰：无他言，尔等只等学吃亏。第五，寡言。此事最为要紧。孔子云：事不及舌，事就是那个马屁的意思，不及我们的舌头，可谓矣。马跑的没有舌头快的意思，可谓矣。古训甚多，今不详录。六者，不说人过。古人云：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，岂有功夫检点他人？孔子亦云：功自厚而薄责于人。以上术语，无常不敢忘。七，不问己过。文字的文其实就是复常的意思。子夏曰：小人之过必闻，我等须知问过乃是最可耻之事。八，不负己过。我等倘有得罪他人之处，即须发大惭愧，生大恐惧，发漏陈谢，忏悔前迁，万不可顾惜体面，隐忍不言，自狂自欺。九，闻谤，毁谤的谤，闻谤不辩。古人云：何以习谤？曰无辩。又云：吃得小亏，则不至于吃大亏。于三十年来屡次经验，深信此术语真实不虚。十，不嗔，嗔恨的嗔，嗔习最不易除。古贤云：二十年至一怒字，尚未消磨得尽，但我等亦不可不尽力对之也。华严经云：一念嗔心，能开百万障门，可不畏哉？因限于时间，以上所言者疏略，但亦可知改过之大义。最后，于上有数言，愿为诸君臣者，改过之事，言之事易，行之甚难，故有屡改而屡犯，自己未能强作主宰者，实由无始树叶所致也。务请诸君更需常常持诵阿弥陀佛名号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名号，自诚自敬，恳切忏悔无始树叶。冥冥之中自有不可思议之感应，成佛菩萨慈力加倍，夜宵自朗，则改过自新之事，书籍可以圆满成就，现身迈入圣贤之域。现身现身迈入圣贤之域，命中往生极乐之邦，此可谓诸君欲贺者也。常人于新年时彼此晤面，皆曰恭喜，所以贺其将得名利。于此次于新年时与诸君晤面，亦云恭喜，所以贺诸君将能真实改过，不久将为贤为圣，不久决定往生极乐，速成佛道， 分身十方，普能利益一切众生耳。好一个新年开始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讲新年恭喜啊，有了一个不同的心结哈、哦，不同心结。啊，我很年轻啊，大概大一的时候啊，读这一篇呢，那以后就把它抄写成一个小篇，常常放在我的那个书包。那么后面呢，后面有很多篇他的开示的文章，但是呢，总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翻到这一段话，他给谁啊？佛教之简易修持法，他讲了三件事情。他说，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，你也找不到行门啊，上礼拜五啊，那个师姐有一个学长问我，我没有行门，请问我建议怎么样？我用弘一大师的开示跟你们所讲三件事。一，深信因果。深信因果啊，因果之法虽为佛法入门之初步，但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呢，第一个要劝大众深信因果，了知善恶业报，一丝一毫是不会差的。第二很重要，这是为什么我下一门课还是要从发菩提心经论开始讲起。他说啊，菩提二字是印度的梵语，翻译为觉，也就是成佛的意思。发起啊，发就是发起的意思，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起成佛的心。那么为什么要成佛呢？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，需如何修持才能够成佛呢？需广修一切的善行。以上所说要广修一切善行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但需要如何才能够彻底呢？需要不着我相。所以发菩提心的人应该要发以下三种心：一、大智心；二、大愿心；三、大悲心。他底下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啊，尤其是修净土中人更应该发菩提心，否则容易被人讲成只是等死。你如果不想去修学一切的善法来回向往生净土，当作敬业之粮，那么与小乘有什么差别？如果你们请这部他的开示文呢、啊，去看看他很恳切的教导，也是当初啊非常重要的问题所在。那么第三个，他的简单的简易修持法，专修净土。在此，他的净土呢，就不只是阿弥陀佛净土，他往后的文章也有弘扬药师佛，也常常劝持地藏经。他这一生呢，大概经常劝的呢，除了阿弥陀佛净土之外，就是华严经啊。他华严经呢，劝持99品，那99呢，是80华严的前59卷。加上40华严啊，崔老人家劝持99华严，就是80华严的前59。那后面的几卷为什么不受持呢？是因为40华严更完整啊，所以他就劝持80华严的前59卷，加上40华严的全部，就等于包括80华严后半部普贤横愿品啊。第二个呢，他劝持药师经；第三个，他劝持地藏三经啊，地藏三经是他老人家非常诚恳的教导。好，以上简单这样跟各位结缘啊，有机会你们自己去请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是，之前跟各位借一些，那这个是不晓得是谁的，建筑法师的跟灿公的录音带，谁的？你的哈，两个都你的嘛哈？哎，不是，灿公是你的，这个是啊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还给你们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有问题吗？那我们下礼拜一、下下礼拜一两周啊，就请假啊，就空堂，希望你们了，也不能强迫了啊，希望你们送摩诃眼宝严经也好，送大宝积经也罢，送那部精装本也可以啊，或者再把你们的笔记整理一下，再把《瑜伽师地论》相关的篇章看一下。那我已经发过愿了，以后会再重新再把这部论跟经的相关不完整的部分会再重讲一遍。好，那你们希望能够自己多去复习。那我们接轨到下一次会开讲的六度四摄啊，六度四摄的重点，第一个是发菩提心做复习来衔接前文。后者呢是放在瑜伽菩萨戒啊，瑜伽菩萨戒，瑜伽菩萨戒呢，它其实整个 戒法的内容呢，是跟六度四摄相配的，到时候我们讲解就会知道。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，这两个礼拜你们也去把我们这边40卷吧，40卷到41、42卷上半部啊，42卷上半部，有2卷半的分量是瑜伽菩萨戒，你们就看拿瑜伽菩萨戒本也好，或者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40卷到42卷中啊，就是瑜伽师地论戒品的那一段文，你们也去把它诵，然后做一些回向，当做前行的功课啊，那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在这儿告段落。